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色列总理警告将付出代价。
海伦飓风灾情惨重，拜登和锦丽分头视察。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专注政策讨论。
美国码头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担忧自动化机械抢饭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当地时间2号上午与美国总统拜登来电话会谈，拜登庆贺石破茂就任首相，石破茂则对美国南部发生飓风灾害表达慰问。日本外务省发布新闻稿说，石破茂和拜登电话会谈时长约15分钟，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适当时机尽快安排日美领袖面对面会谈。外务省表示，石破茂在会谈中指出，日美是国际伙伴及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核心，将持续紧密合作。石破茂感谢拜登对日美同盟的强力承诺，两名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相当重要，并同意在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共同努力。两人认同需要进一步发展日美韩、日美澳印以及日美菲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网络，并针对中国各项议题、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和绑架日本人问题以及乌克兰局势等达成一致，将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外务省说，拜登和石破茂对伊朗近期攻击以色列表达严正关切，忧心将升级为中东地区全面战争，共同对局势升级表达强烈谴责。
当地时间周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在国会被指名为日本第102任首相。石破茂当晚在记者会上提到有关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具体内容，指出在美国境内成立日本自卫队的训练基地，强调日本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因为日本的国土狭小，不能整备充分训练的环境，而在美国境内设立日本自卫队训练场，在军事上具有效率性。石破茂强调，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完全不会让日美同盟产生悬念，反而是有助于强化日美同盟。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石破茂内阁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重视安全保障政策。外务大臣岩屋毅、防卫大臣中谷元都曾担任过防卫大臣，都出身与石破茂很亲近的自民党国防族。而石破茂所提出的亚洲版北约也将结合现有的外交和安全协议，包括日本、美国、印度和澳洲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日本和韩国不断深化的安全合作。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州级和地方官员报道，美国东南部遭飓风海伦侵袭，在北卡罗来纳州等地造成至少162人死亡，并且可能持续增加。周三，拜登总统预定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视察灾情，副总统贺锦丽则将前往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是灾情最严重的两个州，同时也都是11月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法新社会整地方政府统计指出，北卡罗来纳州估计至少74人丧命，南卡罗来纳州36人，乔治亚州25人，佛罗里达州14人，田纳西州4人，维吉尼亚州2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灾区努力恢复供电和供水，目前仍有几百人下落不明，但官员希望能在修复手机信号之后找到一些失联者。
周二，美国国会议员公开致信墨西哥新就任的女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敦促她解决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的联网汽车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些汽车制造商被认为与中共有密切的关联。以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和参议员谢罗姆·布朗为首的共21名参众的议员签署了联名信，立法者们促请辛鲍姆审查与中共有关联的公司，并制定立法，建立国家审查委员会，以解决中国汽车对墨西哥、美洲和北美国家带来的风险。议员们表示，尽管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应对中共的不平等贸易行为， 但仍担心中共可能利用其在墨西哥的立足点绕过这些措施并进入美国市场。
伊朗自一号晚上发射大约200枚导弹，打击以色列多处目标，使中东局势出现升级。军事情报专家也比较出伊朗和以色列的空中武力实力。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伊朗空军目前拥有3.7万人，但长达几十年的国际制裁已经大幅阻断伊朗取得最新高科技军事装备的途径。德黑兰当局日前使用的是2016年从俄罗斯购买的 S-300， 这是一种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能同时应付战机、弹道导弹等多重目标。而以色列空军则因为有美国支持而更加先进，握有几百架 F-15、F-16 和 F-35 战机。今年4月，伊朗用自杀无人机和导弹首次直接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攻击时，这些战机在击落伊朗无人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拥有85000名成员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因6年劳资协议陷入谈判僵局数周后，发起了自1977年以来的首场罢工。76岁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副主席霍尔周二在活动上表示，这不只是关于钱，还有我们的未来。他指出，目前工人对抗的是新兴的科技和技术。他说，我们谈论的是机器、人工智能与所有这类东西，这些东西已经瓜分了工人们的饭碗，我们想要保住饭碗。57岁的工人罗萨达也这么认为。他表示，大多数的港口工人都有家庭成员，我希望我的同事能供小孩上大学，我也希望有完善的健康保险，但是现在万物齐涨，一切都在自动化。他表示，当你把30%的通胀率纳入考量，你就会知道港口企业只为我们加薪了2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专注政策讨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Adobe 周二发布了新版本的 Photoshop Elements 和 Premiere Elements， 这是该公司定价较为实惠的照片和视频编辑软件，面向希望使用简单编辑工具增强照片和视频效果的用户。 Photoshop Elements 2025融合了多种全新的人工智能工具，使编辑工作比以往更加快捷。新的移除工具可让用户选择图像中的某个区域，使用画笔进行移除，同时还提供了对象移除指导编辑功能。此外，还可以使用自动选择工具选择图像中的对象，然后选择新的颜色，从而改变图像中对象的颜色。新的深度模糊滤镜可为图像添加模糊效果，以模仿景深效果，并可控制模糊的强度、焦距和焦距范围的调整，这是改变图像焦点的有效办法。新增加的组合照片向导编辑器可以指导用户将一张照片中的主体与另一张照片中的背景进行混合，从而创建一张全新的图像。它可以使用多张照片的部分内容来创建独特的外观。其他新的功能包括纹理照片背景和图形选项，以及一键添加摄像机运动、动画火花和动画帧等效果的选项。目前 Photoshop 和 Premiere Elements 的单个售价均为$100，捆绑售价为$150。
开发 ChatGPT 的 OpenAI 周二在旧金山举办第二届开发者大会，会中针对开发者宣布4项可以降低成本并让 AI 应用可以更加普及的功能。前一周 OpenAI 技术长穆拉提离职导致连串人事动荡，但会前产品长威尔强调，穆拉提和研究长麦克格鲁等人离开不会影响公司的进展，并说他们对 OpenAI 今天的成就贡献卓著，公司不会放慢脚步。 OpenAI 今年主要向开发者社群宣布4项功能，一是缓存功能，通过重复使用先前执行过的复原大幅降低成本。第二项功能为视觉微调，可以微调 AI 模型使它更好地识别特定图像， 可应用于自动驾驶或医学影像。第三项为计时 API 功能，优化应用延迟更少，并且更轻松地把进阶语音功能整合到应用程式中，比如让 AI 代理人打电话订购巧克力。此外，模型提炼功能可以使用 OpenAI 大型模型来训练更小的模型，以此创造出针对特定需求的客制化版本，同时运行速度更快，成本更低。OpenAI 产品经理高德蒙说，公司将不急于在每次活动中推出新模型，而是根据模型的研究进度和安全性来决定何时推出新产品。
周二，微软正式推出了年度大改版 Windows 11 24 H2 更新，带来了五大 AI 功能。无论是系统内搜寻、截图还是后置修图，都添加了更加便利的 AI 工具，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回顾功能会截图记录用户的电脑操作，并通过 AI 的文字图像辨识技术，让用户以自然语言进行搜寻。Click to do 的功能，只要在特定的内容上方按下 Windows 和右键，就能启动 Copilot 的 AI 感应，进行 Bing 的图片搜寻，去除照片内的杂物，或者是改写、总结画面上的文章内容，辨识网址等等，实现快速启动 AI 功能的快捷键。Windows 系统内的搜寻功能也将加入 AI 辅助，现在不需要记住档案的名称、存储位置，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想要寻找的照片、画面或者是档案，可以只说特定的字语，让 AI 找出具有关联性的照片和档案。此外，微软也将在照片 App 新增 Super Resolution 功能，通过 AI 可以强化旧照片的画质，使其更加清新，消去颗粒感或者是模糊。在小画家则有 AI 生成的填充和擦拭功能，能够通过简单的文字叙述说明想要新增或者删去的物件。以上的新功能均会提供给具有 Copilot Plus PC 认证的电脑，其余的设备也会获得一些细节更新，像是更加环保的 Energy Saver 模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导弹袭击。白宫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是一次重大升级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说，伊朗犯了一个大错误，将会为此付出代价。请听报道。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晚表示，今晚伊朗再次用数枚导弹袭击以色列，这一袭击失败了。他在安全内阁会议上说，由于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伊朗的行动被挫败。我祝贺以色列国防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总理还赞扬以色列公民所表现出的警惕性和责任感，并强调这有助于以色列挫败伊朗的这次袭击，同时他也感谢美国对以色列防御努力的支持。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政权没有弄明白我们自卫的决心和报复敌人的决心。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和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没有弄明白这一点。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和真主党参谋长福阿德·舒科尔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本黑兰可能有人也没弄明白这一点。他警告，他们将会明白的，无论谁攻击了我们，我们就将攻击他。针对伊朗的最新举措，白宫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是一次重大升级行动，拜登政府正在商议对伊朗的下一步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很显然，这是伊朗的一次重大升级，是一个重大事件。同样重要的是，据我们目前所知，美国与以色列在一起，并创下了在遭受袭击中以色列无人死亡的情况。五角大楼表示，这次袭击大多数导弹被以色列成功拦截，两艘美国导弹驱逐舰也参与了击落导弹的行动。五角大楼指出，伊朗的这次袭击对以色列造成的地面损失很小。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间谍案在多国频频发生，法国顾及中共学术渗透，接连拒发研究员入境签证。德国检察官周二说，拘捕了一名涉嫌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的中国女子。菲律宾前市长郭华平被指为中共间谍，也有了新的证据。请听报道。
德国当局周一拘捕了一名涉嫌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的中国女子雅琪 X。 德国联邦检察官发声明说，他利用其在一家为机场服务的物流公司工作的便利，将航班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货运和乘客信息提供给中共。声明说，从2023年8月到今年2月中旬，他多次向德国华裔公民郭健传递情报。美联社说，郭健是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赫的助手，已于今年4月因涉嫌从事向中共提供情报被捕。检察官表示，郭姓男子受到的指控是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并多次传递有关欧洲议会谈判的情报。检方还指控他监视在德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并搜集他们的信息。德国之声报道说，德国拘捕雅琪 X 显示了中共间谍活动的复杂性和其在欧洲的广泛触角。今年4月，三名德国公民因涉嫌向中共情报机构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潜在性帮助强化中国海军力量的技术而被捕。无独有偶，菲律宾国会9月27号举行疑似涉入菲国丹路省班班市线上博彩公司人口贩运案，并疑似为中共间谍的前市长郭华平调查案听证会，公开他为中共政府工作的新证据。其他国家也开始警惕中共的渗透。法国情资数字媒体情报在线9月30号报道揭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世胜因签证在最后一刻遭到法国政府拒绝，无法参与几天前在法国举办的西藏研讨会。就在一周前，情报在线9月23号也揭露另一起中国学者签证遭拒的案件。该媒体表示，情报单位向政府高层提供一份非官方报告，指出这位学者与中国军事研究有关，使得行政司法单位拒发签证。情报在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策略日渐精细隐蔽，透过在法国举办越来越多议题敏感的研讨会与会议，企图影响学界并推进中国论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10月1号晚上在纽约市 CBS 广播中心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两个人就经济问题、学校枪支暴力、堕胎和选举诚信等多个议题进行了角力。请听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还有五周，周二晚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唯一一场的副总统电视辩论会对决。主持人第一题就问伊朗飞弹攻击以色列的中东问题。沃尔兹表示，美国需要继续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并表示他支持继续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对抗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万斯则批评拜登政府解冻了伊朗资金，助长了伊朗攻击的能力。沃尔兹曾说过，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人在香港，不过根据公开文件显示，他直到8月才抵达。沃尔兹答说自己说错了话。当主持人问到万斯为何从知名的川普批评者转变为川普的支持者时，万斯表示，他过去是因为相信了媒体对川普的不实报道，因此对川普产生了误解。两人都宣称他们上任后能改善美国经济。万斯说，美国人正在为支付账单而挣扎，而生活费用危机将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天停止。沃尔兹则赞扬副总统贺锦丽的经济计划，他强调增加可用住房存量的作用，以帮助降低难以负担的住房价格。贺锦丽建议在全国建造300万套新房，不过有些专家表示，美国需要700万套新住房来稳定市场。在美国非法移民问题上，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沃尔兹表示， 国会已经制定了解决移民问题的计划。万斯表示，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让非法移民激增。在万斯解释海地移民如何在美国获得临时合法身份后， CBS 首度关闭了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在结案陈词中，沃尔兹先发言，他说贺锦丽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前进道路，万斯则将能源成本、成本和其他商品成本上升归类于贺锦丽的政策。他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向，我们需要一个以前已经做过一次而且将会做得很好的总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伊朗对已发射200枚导弹，美国防长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侵略。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对已发射200枚导弹，美国防长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侵略。
北约新任秘书长就职，点名中共推动俄乌战争。
美东码头罢工，拜登力挺加薪，供应商备战。
9号可见最亮彗星，错过再等8万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伊朗官方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对以色列发射了200枚导弹。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这次袭击大部分被击退。这是伊朗有史以来对以色列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大部分导弹被以色列和美国两军拦截，目前没有以色列境内人员死亡的报道。据悉，一名巴勒斯坦平民在约旦河西岸丧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这是伊朗方面的一次重大升级。伊朗的这次袭击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们将与以色列合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后不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通话。奥斯汀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防务的坚定承诺。他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贴文说，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侵略。
虽然已经在加沙地区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进行了战斗，但在遭到伊朗攻击的隔天，以色列军方今天表示，其正规步兵和装甲部队将加入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以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法国2号表示，已经派遣额外的军事资源前往中东，阻止伊朗带来的威胁，并将在今天稍晚召开一场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伊朗2号表示，针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已经结束，除非面临进一步的挑衅。伊朗在1号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英国军队参与了支持以色列的中东冲突。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说，英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试图阻止事态进一步升级。英国首相斯塔默说，英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并承认以色列的自卫权。拜登表示，美方全力支持以色列。以色列誓言将让伊朗为这次袭击付出代价，并说要立即对中东地区实施强有力的打击。
10月1号，中共建政75周年这天，在美国华人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党在白宫前的拉法耶特广场举行集会，他们称这天为中国的国殇日，抗议中共政府压制人民，呼吁美国政府制裁中共。一群香港活动人士当天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示威及派发传单，呼吁民众促请参议员支持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同一天，几十名生活在印度的藏人在中共大使馆外抗议西藏的人权状况，他们的家乡1951年被中共吞并。另外，包括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南蒙古人等多个人权团体在细雨蒙蒙中对着中共驻德国大使馆示威抗议。自由香港协会成员艾米肖说，我们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 德国基藏倡议组织成员萨西鲍尔说，是时候讨论人权问题了。跨国镇压、监视、间谍和恐吓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美国海运联盟与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因劳资、薪资与自动化等议题无法达成共识，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从一号起发动大罢工，关闭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海岸的所有港口，此举引发供应链危机。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加强对美国港口雇主的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加薪幅度，以便于连续两天罢工的码头工人达成劳资协议。白宫表示，拜登已指示他的团队密切注意可能让外国海运承包商受益的哄抬价格状况。CNN 指出，尽管厂商纷纷提前应对，但200多个商业团体上周已致函白宫，要求拜登政府介入阻止罢工，表示美国依赖透过这些港口进行进出口。美国商会9月30号也发出信函，敦促拜登总统根据1947年成为法律的塔夫托哈特利法案行使权利，以保持港口开放和码头工人的工作。不过，这项提议已经遭到拜登的拒绝。
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1号发生持刀攻击事件，警方表示有3名托儿所孩童受伤，其中一名男童伤势严重，警方已经拘留一名23岁的中国公民。9月30号晚上，上海一家沃尔玛超市才发生持刀随机伤人事件，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发生多起持刀袭击的暴力犯罪事件，其中不乏针对外国人的案例。9月份，一名10岁日籍小学生在深圳上学途中被一名中国男子刺伤，并因伤势过重死亡，引发日本政府愤而强烈要求中国清查包括行凶动机在内的相关事实，并严惩凶手。苏州6月份也发生一对日本母子在校车站遭遇持刀袭击的事件，这两起事件引发了在华日本社区成员的安全担忧。此外，今年5月，湖北省孝感市一名男子持刀杀害8人，另有1人受伤。
最亮彗星今年的最大满月、极为相近的土星合月以及月球遮掩角宿一等，陆续将在10月份登场。英国《卫报》报道，去年初发现的彗星紫金山阿特拉斯，推算绕太阳一圈需要约8万年的时间。这颗彗星于9月底来到了近日点。预料将于10月13号到达近地点。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公共天文官布朗说，肉眼就看得到彗星已经够稀奇了，而这一颗有可能会是我们过去数十年来看见过最亮的其中一颗，所以绝对值得追。他建议追星族在10月9号前后几天的破晓前的清晨朝东往6分1座方向去找，但接下来的几天这颗彗星很快就会跑到太阳的另一侧，因此10月13号起观测的最佳时机在傍晚日落过后往西朝穆夫座去寻找。布朗表示，光用肉眼来看，这颗彗星很可能有如天空中的一个污点，用望远镜则或许还能看到这颗彗星的尾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新任秘书长就职，点名中共推动俄乌战争，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周2公布的统计局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可用职位数从7月份的771万增加到8月份的804万个，8月份的职位空缺数超过了预期。与此同时，招聘率下降至3.3%。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喜忧参半，因为裁员率也保持在低位。美联储官员在9月份的会议上将利率下调了50个基点，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放缓，并表示如果经济继续疲软，他们可能在11月份再次降息50个基点。周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九月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六个月萎缩，美国股市延续跌势，国债收益率在劳工部数据公布之后继续走低。周五将公布的劳工部九月份月度就业数据，根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预计九月份的招聘速度略有加快，失业率保持稳定。
美国将从10月15号起对部分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附加税。加拿大政府1号公布受影响产品的最终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附加税。对这些产品征收的附加税将于10月22号生效。此外，从10月1号开始，加拿大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包括一些混合动力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的措施也开始生效。在加拿大于8月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后，中方宣布对自加拿大进口油材子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2号表示，中方已在世贸组织对加方提起诉讼。
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批评中共的外汇互换额度缺乏透明度，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计算发展中国家官方储备时，不要简单的将其纳入其中。十月份晚些时候， IMF 和世界银行将召开年会。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布伦特·尼曼1号在英国金融智库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办的活动上表示，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没有报告互换协议的细节，导致 IMF 对这些协议的处理混乱且不一致。同时，尼曼指出 IMF 需要成为一个直率且严厉的批评者。尼曼表示， IMF 在披露中共和其他国家为获得贷款计划而提供的外部融资担保方面缺乏透明度。美国财政部负责管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要股份，并在过去的一年中多次就中共的产能过剩、技术转让和货币实践向中共发出警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晚上，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电视的画面显示，枪手在一个轻轨站下车并开火，最终他被特拉维夫雅法安全巡逻队成员和平民用个人手枪击毙。请听报道。
周二晚间，特拉维夫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警方将两名袭击者称作是明显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国家紧急服务机构表示，事件发生在雅法的一个轻轨站。雅法是特拉维夫南部的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混居区。路透社报道指出，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此事件负责，但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雷·斯莫特里奇说，嫌犯是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的巴勒斯坦人。强硬派斯莫特里奇表示，他将要求内阁将嫌犯的家人驱逐到加沙。根据紧急医疗机构红大卫顿会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他们在周二晚上7:01收到报告说有人受了枪伤。事发当时，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紧急前往当地，对一些受伤程度不同的伤者进行了现场治疗，其中包括一些失去意识的人。耶路撒冷邮报指出，安全部队最初认为这是一起犯罪事件，但当他们听到枪声以及“真主至大”的喊声后，便认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随后，伤者被送到伊奇洛夫医疗中心和沃尔夫森医疗中心，多人伤势严重。就在这起恐怖事件发生几分钟后，伊朗便向以色列各地发射大规模导弹袭击。以军表示，伊朗在袭击中发射了大约180枚导弹，并持续了约半小时。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伊朗的这次袭击比四月的那次袭击范围更广、更严重。但他表示，以色列及其合作伙伴的防御努力导致许多伊朗导弹被拦截，只有少数导弹击中地面。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报告，不过他警告说，伊朗的举动将面临后果。 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在履新之际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关键助力。同时他提到，他并不担心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结果会如何，北约都将会持续强烈的支持乌克兰。请听报道。
周二，前荷兰首相吕特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14任秘书长。在俄乌战的关键时刻，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并谴责中共已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决定性助力。吕特还强调，支持乌克兰的成本远低于普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所带来的代价。北约估计，今年32个成员国中，有23个至少将 GDP 的 2% 用于国防目标，而10年前只有3个国家达到这一标准。对于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吕特对记者表示，我不担心，我非常了解两位候选人，我与唐纳德·川普共事了4年，他是推动我们增加国防开支的人，他做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开支水平比他上任时高得多。他强调，我能与两人合作，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说，两位候选人都明白，最终跨大西洋的关系至关重要，不仅是对欧洲而言。吕特在会上特别提到了中共，尤其是北京对普京的支持。他说，中共已成为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手。北京无法继续助长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还要让其利益和声誉不受影响。吕特表示，目前战场上的局势仍然艰难，俄罗斯今年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指出，最近每天估计都有1000名俄罗斯士兵死亡或受伤。吕特强调，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获胜。他在履新之际表示，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工作，其中的优先事项还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加强北约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尤其是亚洲和中东的国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